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金融说，我是涛哥。好，那么本期节目呢，主要来聊一个方面的话题哈，就是这个央行改革贷款基础利率了。那这个贷款基础利率呢，简称 LPR， 改革完之后利率果然是下降了六个点，所以有人大呼降息啦，以后会一直采用这样的方式降息。但是只降了六个点似乎也不能说明什么，相信很多人也都知道了这件事情了。但是这背后有什么一个玄机，这背后有什么变与不变，涛哥这边要来简单的说一说。那么8月17日呢，央行就决定改革贷款基础利率，它呢就称作为叫 LPR， 那是要完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这个形成的机制。那么目的跟作用呢，按照央行的说法呢，就是要发挥好这个 LPR 对贷款利率的这个引导的作用，促进贷款利率两轨合一轨，提高利率的传导效率，那么推动呢降低实体经济的融资成本。很多人呢其实还不一定搞得清楚这个 LPR 是什么鬼哈。那这个 LPR 呢2013年它就有了，这一次改进之后有一些变化，就是这个 LPR 会跟我们常说的这个麻辣粉 MLF 中期借贷便利会挂钩，同时呢会增加5年期的 LPR 的报价，还会扩大到18家银行共同报价。原来呢每天报一次，现在呢就改成每月报一次了，就跟美联储的这个利率决议一样啊，一个月搞一次。很多人不是特别熟悉 LPR， 那这个 LPR 呢，那这里涛哥来举两个例子就明白了。很多人认为贷款就像房贷车贷，包括你借什么网贷啊。那么我们说贷款的钱从哪里来呢？像我们说房贷和车贷的钱呢，基本上是来自于银行募集的存款的资金。那么像那些网贷啊跟那些，那当然就来自于散户了吧。我们就拿房贷来说，房贷的贷款一般大家都知道，想要搞低的利率就有公积金贷款，那利率就很便宜了，一般5年期以上也就只有 3.25%， 而商业贷款5年期以上就要 4.9% 啦，差别是不是非常的大？那这也是商业贷款跟公积金贷款的区别，利率有高低之分。好，那我们再说这个 LPR 吧，它这个贷款的利率啊也是有不同的，优质的企业可以贷到比较低的利率，也就是银行给的优惠利率的定价。那普通的企业呢，要在当然就可能在一年的贷款基准利率就是 4.多%， 这个基础上还要上浮 20%-30%， 当然还不一定能够给贷到款，对吧？这个 LPR 就是优质客户贷款利率。那么2015年之前呢，这个利率呢每家人家都可以不一样，那么2015年之后呢，这个都按照贷款的基准利率进行操作了，就是 4.35%， 而且一直处于这个平稳的状态。那么通过这次的改革呢，我们就会发现利率就会产生变化了，由原来的 4.31% 变成了后来的 4.35%， 再到最新改革之后就是8月20号公布的利率就变成了 4.25%， 这就是一种变化。当然 LPR 的这个算法还是蛮复杂的，这里涛哥就省略了哈。那总之 做这么多的铺垫，其实就是要告诉别人，通过这样的一个新的改革，可以降低企业的贷款利率。所以我们说，这一次20号首次出台的 LPR， 它的利率被18家银行报价定在了 4.25% 的水平上，那其实呢也是符合预期的嘛，其实也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一种均衡。如果我们把 4.25 跟之前的 4.31 去做一个直接的对比，其实你会发现意义并没有那么的大，但是六个点它就是下降了，满足了很多人对于降息的一个理解，值得欢呼啊，值得开心。同时还有更多的人就会认为，六个点的下降就意味着未来其实还有下降的空间跟机会的嘛。那么关于 LPR， 它是银行的优质客户的一个贷款利率，对吧？那么我们说谁又是优质的客户呢？想一想啊，问银行借钱的一共四拨人，一拨当然是我们的地方政府嘛，对吧？比如说城投债啦，地方债啦，这个绝对是优质客户。而且我们看，从18年到19年这几个月里面啊，地方债的利率是下降了100个基点的。那么我们再说另一号的优质客户是谁呢？当然就是大型的国企央企，对吧？国企央企评级高，又是垄断企业，贷款肯定给打折，还款能力也是基本上不用愁的，他们的融资成本相对来说一定相对于其他的来说有着比较大的优势的。改革之后利率下降，受惠也是多多的。而且从18年到19年，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国有的央企的啊，他们的这个贷款的利率啊也是下降了100多个基点的。那么说除了他们之外呢，当然就是民营企，对吧？民营企业有利害，有龙头的也有普通的，得看评级。我们仍然看过去的几个月哈，对民营企的这个贷款利率是上升了14个基点的。而对于我们说居民来说呢，按揭贷款的利率也是过去这半年里面有上升了20几个基点的。所以你发现了什么没有？就是居民的按揭贷款啊，以及我们说像一些什么基础设施建设的贷款啊，以及这些优质的相关贷款，是贡献了很大一部分的贷款需求的。居民的这个贷款利息，它的这个息差是扩大的，而央企、垄断企业甚至地方政府，他们拿到的息差却是下降的。银行这么兜兜转转，两边其实是扯平的，仍然可以保持一个稳定的一个利率的增长的。所以个人来说，居民同志们来说，实际上是扮演了主要的一个贷款的大头跟贡献利息的大头的。谁得到了比较多的一些实惠呢？对吧？这个想下就知道了。与之相对应的是什么呢？与之相对应的是我们看到化这个本次利率市场化的这个改革的方案呢，它只是讲了贷款，并没有讲存款。存款的利率是不会因为利率的市场变化而上升的，这个大家都清楚的，仍然要维持在比较压低的这么一个状态。而我们说居民的存款可是银行最大存款的来源呐，你就明白了，居民按揭贷款并没有动。然而呢，今年三月以来，很多人的这个购房热情又开始升温了，房价又开始涨了一波，地产销售呢也维持在了高位的一个正增长，所以按揭贷款的需求也就随之上升了。可是呢，有关部门呢为了控制信贷资金流向地产，所以呢商业银行放贷的额度是受到了一个价格指导的，就存在了一个限量的供应，同时呢旺盛依然强劲。你会看到上一两个月商业银行开始普遍上调按揭贷款的利率了，所以在这样的一个供求关系之下，无论这个 LPR 是怎么样的一个变化，实际上就是比较难有下调的空间的。但是不管怎么说，很多民营企业会因为这次的改革，就会在 利率上得到一定的调整跟微调，是能够获益的。那居民呢？贷款呢？就像央行的副行长刘国强也公开表态过，房贷的增量目标是它是不扩张的，房贷的利率也是不会下降的。住房不炒的定位当然不能偏，也不会把房地产当作刺激经济的手段。所以从这样的话里面你就明白了，这一次的这个 LPR 跟其实房贷没有太大的关联性，降息也跟我们没有太大的关联。当然我们说房贷利率已经上浮挺多了，你说要再怎么上浮呢，其实也没有什么空间了，所以也是固定维持在这个水平，但是千万不要想象大幅的下降。就买房来说，按揭贷款来说，上半年都是额度宽松，下半年都是额度紧张，所以利率往往也是下半年比上半年还要高，贷款的成本不会下降，该买的还是得买，只要是住房不炒就 OK 了。好了，那本期节目也就到这里了，感谢大家的收听。顺便说一句，本周可能会多更新一期节目，敬请大家期待。另外，如果在听的过程中偶尔发现有变声版的节目，不要惊慌，也不要惊讶，涛哥会讲一些有趣的事情，供大家开开眼界，开开脑洞。节目就到这里，大家再会。